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的巴利喜分靠边海边安营。
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他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耶和华以色列人这样行了。
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
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
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
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
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
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
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好。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管。
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
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兵马兵身上。
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
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献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十四章这一章，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因为他们过红海啊，不仅我们熟悉，连很多不信的人他们也熟悉这一段。那这一段到底在讲一些什么呢？这一段主要是讲到 神的拯救，神的拯救，神的拯救跟神的救赎不太一样。什么是神的救赎呢？神的救赎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前面十二，就十二章那边讲到的，他们有因为有神的灭命的使者来击杀所有的长子啊，他们能够躲避那个击杀，那就是救赎。但十四章这边讲到的是拯救，救赎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能够脱离律法的审判，因为按着我们的本相啊，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律法的审判，因为按着定命啊，人人都有一死后且有审判的，我们都是罪人，不仅埃及人是罪人，以色列人也是罪人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脱离律法的审判，然后呢我们能够免去那个永远的刑罚，使我们能够里面得到那个平安，那个是救赎。但是十四章要讲到拯救，为什么讲到拯救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脱离了这个灭命者的击杀，但是他们如果还留在埃及的话呢，他们随时还要受法老的那个辖制霸占。换句话说呢，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留在世界里面，你看随时我们会被这世界给辖制住。所以神的拯救就在十四章所讲的，这个拯救呢乃是让我们不仅脱离世界，也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我们那个己，让我们能够从各样的辖制中完全被释放出来。所以十四章就讲到神的拯救的开始。我们知道讲到救赎的时候是以逾越节做代表，那借着血呢，我们神的使者就越过去了，然后我们就看见他出埃及，出埃及是代表我们的灵程中我们脱离世界。那过红海呢，我们知道等到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就是受浸，受浸的意义。所以你看见神的救恩是一个完备全备的救恩，是一段一段的。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所以他觉得他蒙了救赎他就好了，他已经可以上天堂了，可以有永生了。但实际上神的救恩不仅仅是救赎这么一点点，还要叫我们脱离这个整个世界的霸占，整个肉体我们那个救人那个己的生命的那一个辖制，能够从这里脱离出来，我们才能够有灵里的自由，能够完全的来自由的来服侍神。所以十四章是特别讲到这里。那我们记得在前面一章十三章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当我们蒙了救赎以后，我们要出埃及的时候有几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一个呢就是说要守逾越守除教节，除教节有七天。换句话说呢，那当我们真的是重生以后，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很自然的就要能够靠着这个生命能够活出一种无罪的生活，或是说胜过罪的生活而且这个七天是代表我们这一生都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虽然我们偶尔有软弱，但是靠着基督的血靠着这个宝血呢，我们能够不仅能够除罪，还能够让我们胜过那个犯罪的倾向。所以这个守这个除教节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也看见了，就是要分别为圣归主，换句话说就要完全的能够绝对的来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没有胜过罪的经历，或者说我们没有完全的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话呢，后面的路就很难走，所以你就看见后面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圣经记载这些实际上是按照经历，我们的经历你看来一步一步来写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要有胜过罪的那种生命，还有我们如果不认识能够向着主那个完全的奉献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非常的辛苦如果我们这两件事情做得好的话我们就发觉呢， 我们就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在怎么来引领我们。神的引领很特别的，他是一站一站的引领我们，而且呢他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引领，而且这些云柱火柱总不离开我们，而且一直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为什么呢？为我们在找安息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到后来他们怎么知道，你旷野很难走，他们怎么能够找到水，怎么能够找到安息的地方，其实不是他们找的，是云柱火柱在里面引导。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要进入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个旷野呢，按照一般来讲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乃是靠着神的同在，神的覆庇，云柱火柱一直在引导我们。好，然后我们 来到了十四章，我们就看见这个神的拯救是必须的，神的拯救是必须的，就好像以色列人他必须要离开埃及，必须要脱离这个法老的追兵，否则的话他们仍然受到辖制。就是我们的经历来讲也是如此，我们如果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如果没有蒙拯救，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世界的话，你看我们总是受到辖制，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在属灵的路程中好好的往前。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何等的重要，这个神的拯救是必须的。然后我们也会看见，接下来我们会看见呢，神是怎么来拯救我们。当时是凭着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这就是我们在中间这一段会看见的。然后我们会看见呢，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的，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追求当中，当我们经历了这一段以后，有什么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可以借着这一章来看见。所以这一章是相当丰富的，讲到神的拯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好，在第一节我们看见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懂得他们走的路线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首先是往，他们是从兰塞起行，他们首先呢就是往东走，往东走，往东走的话是最近的一条路。如果往东走继续走的话呢，你会发觉是非利士的道路，所以很快呢就可以从兰塞呢就来到了这个迦南地。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说，他往东走以后呢，到了苏哥啊，然后从苏哥呢就在旷野的以坦安营，然后神就开始讲话，神对吩咐我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转回来。所以你看这个路线很奇特的，换句话说，他本来是往东走，现在呢又开始往南走，往南走呢其实就是沿着这红海边走了。本来他们如果继续往东走呢，他就走干地就可以了，就走就很快的就可以到迦南。但是神在这边反而叫他们往回了，往南走，沿着这个红海这边走。然后他们就安营在哪里呢？就安营在比哈西路前的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比哈西路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一个那个一个海口，或是一个山夹的口，所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啊，一个海口。这海口呢，就是说当时呢，就是有，就是说他们可以从这边坐船啊，或者说有什么，就是一个海口。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的前面的密夺啊，密夺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高塔啊，高塔。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为密夺呢？因为当时的埃及人曾经有一些奴工，包括以色列人在内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做苦工啊，做工。那为什么要有高塔呢？因为埃及人呢，他们的兵丁就在这高塔上来监视这些奴工， 也可以一方面也是保护这些鲁公，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因为这就是靠近海边啊。然后对着什么地方？是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我们的巴利是一个偶像的名字，巴利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主啊，所以意思说这个偶像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是一个庙啊，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巴利喜分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恶魔之主啊，所以这是一个偶像的名字啊。为什么他们要拜这些偶像呢？因为在当地他们认为这个偶像呢是能够保护他们的水手的啊，所以他特别叫了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所以神就吩咐摩西，你转回来，来到这个地方来，靠近海边安营。这时候法老，他就说法老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的确，按照人的想法，不可能这样走的，因为你往东走就继续走，就到了迦南，这很近的。你现在反而又往南走了。那代表你们走错了路，你们迷路了，你们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啊，因为你不可能靠近海边来走。第一个，你也不可能过海，在人来看，而且往海边走了，你就离迦南越来越远了。所以就着神来讲，他知道他是怎么引领神的他的百姓，啊，但当他这样子引的时候呢，就让法老心里面觉得这些人迷路了。这是我们很好可以攻击他的机会，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见啊，就是神好像引领百姓的时候，把百姓好像当成一个饵一样，在钓鱼一样，你知道，在引诱法老他出来，因为神有他更重要的目的。我们后面就知道，因为他要在法老跟他全军的身上得荣耀，所以他说法老一定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他说这个时候呢，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见呢，神有个目的啊，神要在他的仇敌，在以色列的仇敌面前，在法老和他军兵身上呢，全军身上要得荣耀，这是神的目的啊，神要执行这个目的呢，神就好像用他的百姓在作恶，来诱惑、引诱这个法老的全军来追赶他们。这在我们的经历上也会发现的，很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好像一个绝望的境地，啊，好像走差了路。明明神带我们可以走很顺的路，好像我们怎么越走好像越迷糊了，好像不应该这样走的。但你不要忘记，我们会错，神不会错，神有他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荣耀，荣耀他的自己。我们不懂，我们反而觉得越走越偏离，而越走仇敌，哇，那个攻击我们会越来越凶悍，啊，所以你看我们不懂，但是神不会错，神有他的目的在，所以神有他的荣耀的目的。感谢主，以色列人不懂，以色列人就照着行。有人就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而且带着600辆特选的车，还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军兵长。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啊，仇敌是倾全力而出啊。等一下你就发觉呢，因为他们过红海是代表我们的受尽，你知道我们的受尽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在受尽的时候，那个真的是黑暗的军兵呢，那是完全的出动，要来除灭我们。所以受尽的意义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意义，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好，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昂然无惧的出去的，神带领他们，神制服了仇敌，神带领他们是昂然无惧的。我们记得从前当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要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就是不能够相信，他们甚至 看见法老对他们加那个重担在他们身上，他们实在是惧怕。现在呢，神做到一个地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好，这时候埃及人就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兵车辆，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着比哈西路对着巴利西份，在他们安营的地方就追上了他们。你看，神就用这个饵来把他们诱惑到这个面前，然后开始就追上了。那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人的信心啊，实在是很脆弱，经不起试炼或者试探。刚才才讲他们昂然无惧的出去，他们为什么能够昂然无惧呢？因为神实在是用了十个神迹击打了他仇敌。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带着那种毫无惧怕的那个心啊出来的。可是才没有多久，你看才经过几战而已，法老的兵一追上的时候，他们就惧怕了，他们在那里哀求，完全是变成两回事。你看，这就说出我们的光景常常是这个样子，一下子我们好像得了胜，哇，那真的是我们的赞美，真的是好像达到了天庭一样的。但没有多久，你看我们又惧怕，又向耶和华哀求。你看我们的，所以圣经上记载这些的时候，真是把我们的光景经历啊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他们开始不但哀求，还是抱怨了。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们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们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你看他们开始抱怨啊，这也是我们的光景啊，这抱怨。他们在埃及，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们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啊，你看，我们真是巴不得留下来服侍埃及人，我们也不愿意跟随主。他为什么呢？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他们没有想到，就是神，他们认为神把他们领到旷野是要让他们死在旷野的。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所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同样的啊，今天圣经上在新约里面也多次的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神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惧怕不是从神来的啊，惧怕是仇敌来的。什么时候我们惧怕呢？你知道，我们就给仇敌开了门啊，欢迎他进来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有惧怕的灵，因为惧怕的灵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惧怕的灵是从仇敌来的。仇敌要借着惧怕，让我们向他缴械，让为他开门。所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就是不要动，只管站住。为什么要只管站住呢？意思说，你不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有自己人的工作。你只要怎么样？只要去观察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看，所以征战不是我们，征战是神。耶和华必要为你们征战。很多时候我们害怕，我们有自己的作为，没有站住，没有好好的观看，结果呢，使得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地位，反而我们限制了耶和华为我们征战的那个地位。所以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所以这没有任何的那个条件的，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说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不要作声啊，不要抱怨。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要求，但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求，我们只要吩咐。你只要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吩咐呢？有的时候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可以吩咐神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吩咐神？神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我们算什么？我们凭什么吩咐神呢？那是因为如果我们懂得我们的地位，我们如果懂得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的话，我们就发觉我们有这个权柄，有这个地位，能够吩咐他。我想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啊，一处是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持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这句话是对以色列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所以你看我们是属主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你看这是神的应许，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为什么？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你看神看我们是为宝为尊，我们是他的宝贝，是他的尊者，他所看重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这么尊贵，这么荣耀，我们非常看清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不但我们看清自己，神大概也不会重视我们。但是神的眼中呢是什么样的？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看到没有？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所以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军啊。好，我们再看45章，以赛亚书45章，我们看11节。这也是很熟的一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求我命定在原文就是说，你们可以吩咐我，你们可以吩咐我。你看我们有这样的权利，第一个呢，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将来的事情，借着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所以我们都可以在求这个恩赐，就是做先知的恩赐。先知的恩赐就是说我们能够说预言，我们所谓的说预言，它就是明白神所做的事，包括启示录。在你看我们，当我们明白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将来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可以吩咐他，我们有这样的地位可以吩咐神。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当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啊，站对了地位啊，这个地位当然从包括了我们蒙救赎，我们过胜过罪的生活，我们有一个绝对的奉献的时候呢，我们按着神的引领，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吩咐神。所以这个地位，所以神是一步一步这样带领我们的。好，我们再回到14章啊。耶和华就是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往前走，然后接着就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要下海中走干地。你看，这是权柄。 下我们会看见神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神的拯救借着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大能，就是借着圣灵，一方面是借着那个红海的水，就是借着受浸。所以你看，一方面是借着圣灵，一方面借着受浸，能够神要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所有的瑕疵，包括世界的肉体的各方面的瑕疵，甚至借着圣灵跟他借着受浸所代表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神的大能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神的大能是借着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借着摩西的杖，一方面是借着云柱火柱。所以从这两方面可以看见神的大能。首先神怎么借着他的大能，首先是借着杖，就是他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神的杖就代表神的能力嘛，神的大能，把水分开，以色列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他说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呢，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所以你看见神的大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借着这个杖，摩西的杖，神的杖，一方面是借着云柱，也就是神的使者。你看见没有，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就跟着转过去，所以云柱跟神的使者是合一的，就立住了。好，然后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是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所以你看这个云柱呢，就把以色列跟埃及呢分开来了，一边是黑暗的，一边是发光的，然后摩西就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东风在圣经里面是讲到炎热的风，常常是指着什么，指着试炼说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东风讲的是，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迦南地以迦南地来讲东风是从旷野这边吹来的，所以是非常炎热的。但这个炎热呢，能够使海，这个炎热的风呢，使海水一夜退去，就是说这个风很大，水呢能够分开来，而且呢能够让他们这个水下面本来是潮湿的能够吹干因为是炎热的风，所以能够他们才能走干地。所以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所以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就成了，就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兵车辆和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首先你注意到了晨更的时候，换句话说呢，这整件事情是在晚上进行的。所以当时他们从埃及出来，以色列人大概有200万人200万人呢，在一个晚上从海中走过，然后到了早晨呢，他们就差不多就上岸了。如果你实际去量那个地方的距离和当时的人这样子步行的速度的话，也差不多了。所以真的是差不多200万人，经过一个晚上他们就过去。所以圣经上的记载非常准确的所以你真的去有人去做了这个试验，差不多这个时候然后他说，到了晨更时，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所以你看见没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能够神是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 埃及人的匣子呢，首先就是借着云柱啊，云柱是代表圣灵说的，我们讲过啊。你看，一方面呢，这个云柱照着他们后边，就把以色列人跟埃及分开来了啊。另外一方面呢，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当他这么在云火柱中观看的时候，埃及的军兵就混乱了，使他们的车轮呢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吧。所以你看神怎么拯救他们，一方面是借着云火柱啊，圣灵的大能啊，一方面让他们分开来，一方面让他们军兵混乱，车轮脱落，使他们害怕，就想要逃跑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神的杖啊，这法伸杖，一伸杖的时候，我们知道海水就分开嘛，啊，所以他们才可以走嘛，走干地。那埃及人走的时候呢，后来他又伸杖就合起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借着神的大能来拯救他们脱离啊。然后我们就看见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啊，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鞭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呢，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所以我们看见呢，你看一方面是借着云火柱啊，云火柱的两方面，一方面是把他们分开，一方面呢使他们耶和华在云火中观看的时候，他们就车轮脱落啊，然后军兵混乱，一方面是借着杖啊，使水分开来让以色列人过去，又借着杖呢伸杖呢水合起来把以色列把埃及人给消灭啊。所以你看这两样代表神的大能，所以神怎么拯救我们是借着神的大能啊，这是圣灵所代表的。另外一方面，神拯救我们是怎么拯救呢？就是过红海所预表的。那过红海到底是预表是怎么预表呢？那新约给我们解释了很清楚啊。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就把这一段的经历用属灵的解释给我们解释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好。他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你看见没有？他们在云柱底下，在海里面经过。然后他怎么解释呢？他说，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原来他们在云下海里经过的时候呢，他们神说他们在受浸，受洗原来就是受浸，他们受浸哦，受浸是归给谁呢？是归给摩西啊、哦，归给摩西。那今天呢，我们也受浸哦，我们受浸呢是怎么样？是归给谁呢？是归给基督。所以两方面，你看神怎么拯救他们？一方面呢？是借着神的大能，一方面是借着水的浸啊。今天神拯救我们脱离这所有的辖制我们的势力，包括世界肉体啊，那个救人是怎么带领？一方面是借着大能，就是圣灵啊；一方面是借着受浸，受浸归入基督啊。那在海为什么要讲在云里在海里呢？你看。这讲到我们受浸的两方面，在海里面受浸呢，就代表我们受浸归入他的死，海就把它埋葬了嘛。只有死人才会被埋葬的，活人不能被埋，活人被埋葬变成活埋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受浸的人，我们都要看见我们是站在死的地位上，所以在海里受浸归入。那什么叫在云里受浸呢？云里受浸的话，就等于说。这代表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也看见，就是说我们受浸是归入在什么，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受浸是 借着什么呢？就归入他的借着，我们看好像是在，我看一下，在第十二章，好，我们来看十二章，个人就前书十二章啊。这是第十三节的后面一段，他说哦，或者我们从十三节开始看，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奴的，是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你看见没有？一方面我们好像是受浸归入他的死，但一方面呢，借着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你看，这是两方面。所以一个是死的地位，一个是进入基督身体的地位，所以他借着在云里海里受浸归入了摩西。那今天我们借着受浸，一方面我们是归入基督的死，一方面呢是进成一个身体，这是圣灵的浸，圣灵的浸。OK， 我们再回到我们十四章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神是怎么样的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就是世界的辖制，埃及军兵的辖制呢，就借着他的杖，借着云柱啊，也借着这个红海来拯救他们。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个样子，借着圣灵，就是这个杖跟云柱所代表的啊，归入他的身体。也借着红海，借着我们的受浸归入他的死，取得死的地位。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讲的详细一点的话，这个受浸的意义啊，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第六章来看见啊，看见两方面的意义，对我们的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是，当我们在受浸的时候，第一方面的意义呢，就是我们是归入，借着受浸归入他的死。我们看第三节就知道了。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或者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你看没有，受浸第一方面的意义是指着我们受浸归入他的死。那这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带来我们客观的地位。一个客观地位，我们与基督同死，这是一个客观的地位。所谓的客观地位，就是不管你们经历到那个地位是存在的啊，那个地位是不可变的。所以我们受浸归入他的死啊，受浸归入他的死，这是很大的意义啊。我们不是仅仅是一句话而已啊，现在包括了好多的意义。第一个呢，他就讲到我们的旧人就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旧人很麻烦，对不对？但是呢，你必须要看见，在就这客观的地位来讲呢，我们这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即使我们不感觉，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主定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了，这是我们的地位。第二个地位呢，就是继续要读下去的，就是我们的罪和肉体的瑕疵呢，也与他同定了。所以你看他才讲嘛，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所以我们能够脱离罪的瑕疵啊，本来我们是罪的奴仆，罪叫我们，罪好像是个主人，罪叫我们犯罪，我们就要乖乖去犯罪。那现在呢，借着我们这个客观的地位呢，我们可以脱离了，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可以脱离罪跟肉体的辖制。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看到没有？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都属基督耶稣，我们是已经，你看这不是将来的，这是已经的事，所以这是我们的基督，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血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一个真理，在灵里面真的看见这个真理，我们就得了释放。不是我们觉得老是怎么肉体啊，肉体的血情私欲还在捆绑着我们啊。所以你看见有了这个客观的地位何等重要。第一个，我们是这个旧人与他同定；第二个，我们能够脱离肉体的瑕和罪的瑕疵，不再需要做他的奴仆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脱离那个死亡的能力，死也不再能够辖制我。所以他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呢，就是说我们因着与他同死呢，这个死就不再辖制我们，不仅死不能辖制我们，你发觉呢，当我们与他同定的时候呢，世界的权势也不能辖制我们。所以你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啊，我们再看翻到第六章十四节，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啊。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他跟世界完全分开了，就好像当时的埃及人跟以色列人是完全分开，借着这个红海，借着这个死，就完全。所以你看，我们有取得这个客观的地位非常的重要，我们能够归入基督的死，这是何等的重要。第一个，我们旧人与他同定；第二个，我们脱离罪和肉体的辖制；第三，我们脱离死亡的能力；第四个，我们脱离世界的权势；第五个呢，我们看见就是在第六章第四节所讲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你看见受浸第一个很大的意义是归入他的死，这归入他的死呢，这几点给我们看见实在非常的宝贵啊，脱离这些瑕疵，救人肉体、罪、死亡的能力、世界的权势，而且呢，让我们能够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圣灵能使我们得到释放。换句话，这让我们有主观的经历了。圣灵能够使我们能够释放我们，这就是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所讲的。第二章，你看第二节啊，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你看见呢，就是说一方面借着受浸啊，我们归入他的死，脱离这么多；但另外一方面呢，借着圣灵能够释放我们，啊，让我们真正能够经历到。所以，一方面我们有客观的地位，一方面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呢，就带领我们有主观的经历，那我们就真的能够发觉我们能够被释放，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受浸的重要的意义。所以你看出埃及记十四章他们过红海啊，当然一方面我们看见是神的拯救的大能，但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新约的亮光，我们就看见包含了这么多宝贵的信息啊，所以这非常的宝贵啊。然后我们看见就是说，神就借着就是红海啊，使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开来，借着红海使以色列人能够脱离埃及的追击，借着红海呢，使埃及人被淹没，借着红海呢，使以色列人与埃及永远的分离。啊，所以这在我们身上也是有属灵，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属灵的地位了，但是借着就圣灵在我们上不断的做，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些。 好，然后我们看见28、29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真的很宝贵。你看水在旁边变成一个墙一样，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当日耶和华这样的拯救以色列人，今天神也是照样的这样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以色列人看见埃及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蒙的救恩是真的那么大，不是头脑人，真的在里面，我们也要敬畏，我们要信服。所以这是何等的宝贵。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件事情。首先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从13章的末了到14章，我们来看，当神在引领他们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引领不是随便的。你注意他的路，首先我们知道他是从兰塞起行的，对不对？然后他就来到了苏哥，对不对？然后从苏哥起行呢，就来到了以躺，对不对？那以躺呢，神又叫他转回来，就来到了比哈西路前密夺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如果你发现 你就会觉得就是说这个路是一条弯路，但这条路呢却是神好像一步一步，神有他的目的，神不是乱带他们的。如果你读到出埃及记，譬如你看出埃及是17章，你看出埃及神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行的循着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还是没有水喝。那你看很奇妙，就是说那神呢，他们是按着神的吩咐来走的，所以每一个站都是神的意思。如果你读到实际上，你发觉他们按着神的走，就来到一个地方没有水喝了。所以原来这个没有水喝是神在训练他们，就绝对不是神好像故意找到一个地方让他们没有水喝，然后神要开始训练他们。所以你就发觉了神每一站都有他训练的目的的，不是随便带的。如果你读民数记33章，你看民数记33章第一节开始看起。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人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来是这样。换句话说，他们接下来所走的这些站每一个都是耶和华的吩咐，他们是按着耶和华的吩咐来走。所以你就发觉他刚好走了几站了，42站，就是你如果读33章的话，读还是42站，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迦南。所以每一站呢都是以色列人要必经之路，每一站都叫他们学功课，学完了他们就进迦南了，享受基督的丰富。所以你发觉呢，这在我们的属灵的行程上也是这样，他们所走的每一站呢我们都要经过，然后我们经过完了以后呢，然后你就发觉你就享受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走完呢，我们就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些站每一站都有很重的功课要让我们学的，所以如果我们一站一站也要跟着走，所以我们也要来到苏哥，我们也要来到以躺，我们也要来到这个第三站密夺，如果我们没有，我们不能跳过去的。那以色列走了多久呢？走了40年，对不对？多走了38年，所以倒闭在旷野。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我们也可能就这样子没有走完，我们就倒闭在旷野了。神的意思，他们2年就要走完，对不对？因为你如果看见他们后来到了迦地时，差不多2年，所以神的意思是2年就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享受基督的丰富。什么意思？叫他们走40年，38年是白走的。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的，我们2年该走完的我们没有走完，我们可能走了20年，走了40年，有甚至有人走50年还没走完。 所以你就看见呢，在每一站哦，我们都要非常小心，我们都要学学看我们是不是走过了啊。那他们第一站来到哪里呢？我们知道上一站讲到来到苏哥，他们从南塞起行的嘛，是来到苏哥，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来到苏哥啊。那什么是苏哥呢？苏哥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你记得当雅各回来的时候，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也来到一个地方叫苏哥，你记不记得？还记得吗？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搭了一个，就是他为什么在苏哥停下来，你知道他是过了皮鲁伊勒啊，过了皮鲁伊勒然后就来到苏哥啊。所以那个苏哥呢是在约旦河那边的啊，当然这个苏哥不是，这个苏哥是靠近红海这边的，是埃及这边，所以不是同个地方，但是意思是同个意思。那什么是苏哥的意思呢？苏哥意思就是牲畜所住的棚啊，就是牛羊搭的棚，给他们住的搭棚的地方啊。你知道那时候雅各在那个地方搭棚不该停下来，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来到事件，就在事件发生的事情嘛？好，现在呢，他们是从南塞起行，然后就来到了苏哥啊。所以苏哥的意思就是搭棚的意思啊，是动物，就是牛羊牲畜做的棚啊。所以你看见在苏哥要学两个功课啊，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他们现在是要搭棚啊。本来在南塞是住在房子里面，很舒服的。你记不记得他们那时候住在房子里面，所以他的血是涂在门楣跟门框上。现在呢，他开始要走什么？要开始做寄居的生活，哦，所以棚子是代表寄居的生活。所以基督徒哦，一开始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个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你要离开世界，要开始过客旅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学习过客旅的生活呢，我们第一站都还没有到啊。所以这是指属灵的意思啊。所以虽然我们表面上有受浸了，但实际上我们连苏哥都还没到。那苏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刚讲的是给牲畜住的棚子，这个牲畜住的棚子。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你要想到我们的主啊，他开始他的生命的时候从哪里开始？马槽开始。马槽是什么地方啊？就是牲畜住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发觉呢，原来我们所要走的路呢，跟主走的路是一样的。主的第一站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倒空他自己，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所以主这样倒空了以后，他来到哪里？就来到了他的第一站，就是马槽。换句话说呢，我们第一站呢，就是这么要从卑微开始。何寿恩教授曾经写了一首诗歌，就我们从这边开始，从伯利恒我们动身，学习耶稣的忠贞，记得吗？你看到没有？要从伯利恒动身。所以跟随主的路上，第一条路，第一个站啊，主要把我们带来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要开始学习卑微开始啊，学习过客旅的生活。所以这是第一个苏哥，所以你看神不是乱带的，对不对？然后第二站呢，他们从苏哥起行，就来到了旷野边的以坦安营，这是他们的第二站。我们上次讲过，以坦呢，它是代表边界啊，就是一个边界。换句话，他们现在他们还没来到旷野啊，他们看到旷野已经差不多到了。换句话说，当你开始在行走，你从卑微开始学习耶稣的忠贞，你再开始学习过客旅的生活呢，你很快就来到了第二站。第二站怎么样？你就发觉原来你走的路是一个可怕的旷野，是一个旷野。在这个时候呢，很难了，很多人就在这边失败了。为什么呢？前面路那么难走，我们还是回埃及吧。所以你看，你在这边你要做一个决定哦。 到底你是要继续往前走呢，你还是要回头了，所以很多人就回头了，那你走不了了。所以神对着我们啊，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假象。你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对不对？照我们来讲的话，那么多人跟随我们，非常的高兴，那么多人愿意走这条路。但是主，你看常常讲一些话啊，让他们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主有一次就讲嘛，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很多人一听，哇，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很多人就从此退却，不跟随他了。但是主就转过来对门徒说，对彼得说，对不对？对门徒说了，你们也要离去吗？你看主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离去，请便啊，对，我没有勉强你们呢、啊。但彼得怎么讲？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神。所以我们的主啊，他不愿意我们跟随他，有个假象，好像就是说你跟着我一路平坦了。神没有这个意思。所以神常常对门徒怎么讲？你要跟随我。如果你不能够是爱父母、爱妻子、儿女胜过啊，爱我不能胜过爱这些的话，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不要来跟随了。在路加福音十四上也讲到，对不对？你们要跟随我了，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坐下来计算代价。主说你要算算看，如果你要去建造，如果你不能够花足够的钱去建造，你还是干脆不要建造，免得建造一半你就不能建造了。你要去打派兵去打仗，别人是20000，你是10000，那不要打了好了。你要先计算代价，你因为全部付出，如果你全部付出，你可以走了。所以这条路呢就是这样子，是一个很难的路。有的时候我们对人传福音不敢讲这个，对不对？为什么？一讲的话人家都跑掉了。但主好像从来不怕，你要跟随主就把这个路就摆在这前面，就是这么难，你要跟随。所以呢很快的他们就来到了以堂，你看见旷野在前面了，你要怎么办？你要走吗？你还是回过头去？但在这个时候呢，以堂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与他们同在。所以你就发觉原来呢，虽然旷野难走呢，但你走的时候你会发觉蛮有主的同在。所以一方面主给我们看这路是很难，没有错，你们跟不上你们请便。但如果你要走这条路的话呢，有一件事我可以保证你，就是我的同在总不离开你。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有云柱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你发觉原来这一条路虽然难，但主的同在不会离开，主的同在常常在我们的前面来引导我们走路。所以这是第二站所代表的。然后呢，接下来如果你开始走旷野的路呢，你就发觉就来到什么地方呢？就来到密夺，就第三站。第三站是什么站呢？就你开始碰到了艰难的情形，后面有追兵呢、前面是红海，旁边是山，把你包围了，绝望了，绝境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就发觉呢，原来前面有红海挡着。你知道很多时候这红海所讲的就是受尽的意义嘛，所以我们现在就学习真正受尽的意思。这时候你就发觉，如果你要真的要离开世界世界不放过你了，借着受尽你能够跟世界完全切开。因为受尽代表我们这个人与他同定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很多人没有来到受尽这个阶段，或者受过尽的也不懂受尽的意思。因为受尽是一种宣告啊，本来你今天跟主的关系，你相信他，接受他，就好像呢我们常讲的男女之间做朋友。朋友，但是呢你做朋友就好了，你不想结婚。你做朋友，当你在做朋友的时候呢，你发觉别人还是会来找你，他会来吸引你，还是来追求你。但是你一旦结婚以后，戴上戒指，人家不来找你了，知道你死会了。 所以同样道理，这个受尽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如果今天呢，我们暗暗的做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相信他，但我们没有向这个世界有一个宣告的话，世界还是不放过你的。只要有什么坏事，他还是来找你的。去拉斯维加斯赌博，还是来找你一起去的。但是呢，今天如果你真的经历到了第三战密夺的时候，你就发觉了你在这里就好像做了一个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时候呢，世界的人来看你好像已经死了一样，你看世界呢也像死了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所以你就看见他们在一夜之间啊，就是我们在这边看见了他们，摩西向海伸张，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跃退去啊，到了城根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就上来了。那其他人，换句话，这整个事情发生来是一夜之间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黑夜的里面，你看对世界，对我们来讲，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我们来讲呢，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世界看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我们看是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第三战。所以你发觉呢，其实你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一步一步往前，不都不是随便的，都是我们的经历要一步步来跟随的。所以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发觉你现在来到了这个与基督同定的这个阶段。我们知道受浸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红海，一方面是约旦河，这是受浸的两面。所以其实这边所讲的只是其中一面，是向着世界的这一面，向着肉体的，向着己的这一面呢，是后面旷野还要继续走的。所以等到过了约旦河，你就知道他们真的就进到基督的差不多的丰富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要跟随他们的脚踪所要看见的事情。好，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停在这里。